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4期《正法修炼交流全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控告邪恶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26年正法修炼之路，深感师尊的无量慈悲。正法修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参照。其实修炼路上，师父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铺垫，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在法中修出的正信正念，有大法导航，有师父的慈悲保护，让许多看似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我的两次控告邪恶经历，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是师尊带着我们在正法路上一路前行。第一部分，第一次控告，紧随正法进程，参与溯江。一天，我正在资料点做资料，我弟的一位技术同修特意来找我，说，到控告江泽民的时候了。我说，是你自己悟道的。他说，明慧网已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我说，我还没注意，回去我看看。回到家，打开明慧网，确认同修所说。一下想到师父的话，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我悟道，慈悲的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垫好了，师父肯定的，我们就去做吧。我和几位经常接触的同修简单的交流后，就开始着手写控告状。当控告状写好后要去投递时，一个念头清晰地打过来，往前抢。我当时想，我是不是太着急了？于是我没有直接去投递，而是去了资料点。正好碰到一位同修，他问我控告状写好了没有。我说写好了。他说啥时候去投递？我说不急。我问他，我做事是不是有往前抢的习惯？他说，你这想法不对，这念头是干扰，写好了就去记吧，万事开头难，也许你有这样的使命，这一步就该你先迈出去，看看时间，也许还来得及。我骑车去邮局的路上，一些不好的念头开始往外反。如果邮局工作人员问我，我该咋说？万一有便衣在那儿蹲坑咋办？我及时抓住这些不好的念头，彻底否定清除他们。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我反复背诵这几句讲法，不断加强信实信法的正念，心逐渐平静下来了。很快我来到邮局，恰好邮递员笑呵呵地站在门口，就像在等待我。他问我，有事吗？我说，寄快递。他回到大厅内，什么也没问，很快办理完手续。这时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很快收到了良高的回执，这次诉状的成功投递给我弟同修开了先例，同修们很快也行动起来，纷纷写诉状。还有很多同修想写却不会写，我就和已经寄出诉状且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切磋，为同修代写诉状。为此我们还专门买了一台小型的便于携带的打印机，写好再负责打印，由同修本人去邮寄，一封封诉状寄出去了，陆陆续续地收到了良高的回执。这次溯江发现有些同修有怕心和顾虑心，还有攀比等念头，我们几位同修就及时和同修从法上交流。这是正法进程，宇宙大法在世间红传，却无辜被打压。这么多年，众多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伤残了，师父被诬陷，众生被谎言毒害， 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却逍遥法外，咱们就应该告他，上应天理，下合民意，什么都不要想，师父肯定的，我们就去做。在写诉状的过程中，我们心怀慈悲，无怨无恨，诉状中揭露迫害，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唤醒迫害者的良知，制止迫害，为了更多的众生得救。因为基点摆得正，窝地同修在投递过程中一直很顺利，只有几个写得晚才出现中途被拦截的现象。目前没走出来的同修这次也走出来参与诉江。后来明慧网陆续刊登了外地同修诉江后被骚扰绑架的消息，我们这里只是有部分被骚扰的情况，多数同修都能正面对待。一位没文化的老同修告诉我，警察去骚扰他的时候问他，你为啥告江泽民，他可是国家领导人。老同修说，他啥也不是，我师父这么好，大法这么好，我们做好人，一身病都练好了，他迫害就是违法，我就得告他。其中一人问他，你的诉状是谁帮你写的？还没等老同修说话，同去的另一个人马上接过话说，别问了，问他他也不告诉你。随后他们就走了。这次诉江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当诉状都返回到公安局后，一位农村同修遭骚扰被带到公安局，国保警察指着厚厚的一沓信，看看，这都是你们法轮功的诉状，我们都不想管了，是上面让我们。那些信他们可能都看了，一笔笔迫害案例桩桩记录在册。那是我弟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血泪史，铁证如山呢。在江泽民还活着，他的亲信们还掌握着中共大权的时候，大法弟子就敢告他，下面的那些迫害者不害怕吗？绝对的害怕，是后怕呀。对此我弟修炼环境明显改善，以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很多遭毒打，甚至长时间遭电击，迫害手段非常惨烈。苏江后再有同修发资料被绑架，警察的态度明显好转，没有一个再打骂大法弟子的了。就是所谓的敏感日，甚至协党全国统一的清零行动，我弟也只是象征性的走走过场。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人对我提过诉江这件事，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是我当初抱定的简单的一念，师父肯定的，就去做，让我平稳地走过了那段修炼历程。第二部分，第二次控告，变被动为主动。后来一段时间，我感事心特别强，学法跟不上，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再加上家里买房装修，朋友孩子结婚，情重，人心占了上风，还有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长期没意识到的妒忌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绑架到外地看守所，那里环境污浊不堪，开始吃住很不习惯，又惦记着家里。一个月内我掉了四五十斤秤，瘦得可怜，因为人心重，感到特别压抑，正念起不来。通过背法发正念，不断地向内找，状态有所好转，但是无法彻底摆脱被迫害的被动局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就求师父，请师父点悟弟子下一步该咋做，如何突破。思想中出现一念，唱主角。我就想，我被非法关在这个地方，被构陷，怎么唱主角呀？思想中又出现两个字，控告。我当时一下子悟到，师父又一次为弟子铺垫好了，内心无限感恩师父。师父的慈悲点悟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保护着我，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怕什么？放下一切人心，走师父安排的路。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找到值班员牢头，跟他讲明我要写控告状，他痛快地把纸和笔给了我。其实平时那里的纸和笔控制得特别紧，谁想用基本不可能，都是到固定时间给家里写信时才给一点点。有了第一次控告的经历，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写好了长达十页信纸的控告状。这些年，邪恶一直用刑法300条诬陷诬判大法弟子，那我就用刑法300条控告江泽民及追随江氏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看看谁是真正的邪教。宪法35、36条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通过修炼，我不但多种疾病好了，在单位不再争名夺利，工作认真负责，表里如一，与家人和同事和睦相处，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无辜打压，谎言铺天盖地，我无法理解一个政府怎么可以这样罔顾事实，为所欲为。而我只是为了信仰，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没有任何伤害人的事，没有任何工作失误，就遭受了16年的迫害，令我多次失去人身自由，遭非法关押，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中我详细地描写了修炼后我的身心变化，以及因为错误打击给我和家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还有就是这次我被构陷理由的荒唐。这部分内容有良知的人一看就会动容，会非常同情的。最后我强调，这场从上而下的迫害仅凭江泽民一个人的意愿是做不到的，正因为有了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了国民经济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民众的纳税钱迫害只想强身健体、做好人的信仰民众，这才是真正的邪教。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江泽民政治团伙，而不是我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我提出控告，并提出三点诉求：第一，还法轮大法公正，还我师父清白；第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第三，给我个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予以合理赔偿。诉状写好后，我所在监室中的人员相互传看，而且看得很认真，有的被感动落泪，有的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说写得真好，应该大量的印发，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一个在押的校长，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屑一顾，总是嘲讽的态度，认为大法弟子不识时务。看着监室的人都在相互传看，而且非常震撼，这个校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也想看看行不行。我说，我们一切都是公开的，当然可以。他认真地看过之后问我，这个你就敢交上去？我说，我写的目的就是交上去。第二天狱警上班后，我把控告状交给了他，他问我是交给所长还是交给驻检。我说教谁都可以。他说，那就交给驻检吧。这时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已经一年多了，曾多次约见驻检都被拒绝。交完控告状的第二天上午刚上班，狱警就叫我的名字，说驻检要约见我。当时监室里的人们一听，目光都投向了我，有的是鼓励，有的是惊讶，也有的是担心。我站起身来，想到师父就在身边，想到作为大法弟子有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内心就很坦然，堂堂正正走出监室。我很快来到驻检所在的所长办公室，站在门口发现驻检就坐在对面的办公桌旁，他对我说，你就是某某。我没有回答他，半开玩笑地说，见你比见皇上还难。一句轻松的玩笑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他尴尬地笑了笑说，进来吧，请坐。我走进屋，坐在靠右侧的一条沙发椅上。他说，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我很受触动，真不愧是在某某单位上班的，很有水平，内容是不是都是事实？我说，我写的内容绝对属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负责任的。他说，我出于对你的责任，你的事我得管。我们敞开心扉地聊了很多话题，他也道出了自己身处中共体制内的那种无奈。回到监室，看到我乐呵呵地回来了，人们投来敬佩的目光。在跟那位校长讲法轮功真相，他不仅耐心地听了，还认真地思考。他终于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他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需要我什么，尽管说。控告后，我的正念一下子强大起来，正念之场改变了周围的一切，环境一下正过来了。不只是在押人员，就连工作人员也敬重我。我想干掉活，他们都不让我干了。一天早晨，我练进工时，外面值班的工作人员问里面的牢头，他坐一宿了？牢头说，每天早起打坐一小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赞叹地说，真有毅力。后来监室调来一个新值班员牢头，每次晚饭后，他都召集一帮人在那里唠黄嗑。我发现他也有善的一面，就劝他。他很不屑地对我说，别说是你，就是把我爷从棺材里抬出来也管不了我，我就好这口。我说，不是管你，你想想这些年你容易吗？被关在这里，对上你不能尽孝，对孩子你不能尽责，在这里失去人身自由，吃尽了苦头。有句话叫万恶淫为首，说这些话真的对你不好。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生就是一场修炼，以善为本才是正路。他不再吱声，后来他变了，不再说那些脏话了，还告诉其他人以后不说了，没啥意思。有一次他在监室里大声说，信啥的都是假的，就信法轮功的是真的。每天晚上坐班时，他都提议唱大法歌曲《得度》，他说，这是咱们屋的每日一歌。一天，他对我说，以后这学习园地就交给你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把纸和笔交给了我，我就写了《红引》里的《做人》《苦其心志》等六首诗词，还有《经济要旨》里的两篇短经文，写好后交给他。他看完后，叫来两个人，正准备贴到墙上去的时候，狱警来了，说，我看看。拿过去一看，因为上面有师傅的署名，狱警笑着对牢头说，你要把这个贴上去，被所长看到，我可有事干了。看完后，狱警交给牢头就走了。牢头很为难地对我说，可不可以不署名？我说，不行。他说，要不这样，这些诗留给我看，你修炼这么多年了，按照你的理解写也行。我想，大法弟子就应该传播正的，传播善的，那我就应该唱好这个主角。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从此打开了我的智慧，而且智慧源源不断出来。没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写诗的我，突然会写诗了。我以真诚、善良、容忍为根本，写了八篇文章，其中有诗歌，有短文，并配有荷花、梅花等插图。一天，狱警开门进到监室，站在那儿看了大概五六分钟，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就咱们学习园地办得好，不但内容好，字写得也好，图文并茂。他还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屋里这么多人，我每次找他们谈话提到你，他们对你印象都很好，说修炼法轮功的人好，素质高。随后他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每次住建来的时候都要约你谈话？我说，因为他一直在关注我的冤情，有些事需要沟通， 他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不定期更换学习园地内容的时候，都是我把关，没有一点党文化。我所在的监室成了正能量的传播地。我递交控告后，住建曾多次行车100多里找到我地办案单位协调这件事，希望办案单位能秉持司法公正，还我公平。虽然受到来自我地政法委的阻力，进展有些缓慢，但明显感到过程中住建所表现出的正义之举。看守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为我鸣不平，我为这些人的善举而欣慰，他们给自己的未来得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时至今日，虽然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及追随者还没有受到人间法律的正义审判，但是上天的审判早已开始。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及各级追随者已陆续遭报。当年令我失去公职的市委书记、单位一把手和诬判我的法官都已先后遭报或重刑，现在都在狱中服刑。希望还在执行迫害任务的各级人员赶快悬崖勒马，将功补过。感恩师父的一路点悟和保护，弟子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个拘留所警察三退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0日。我是1996年冬季得法的，当我看到《论语》中的几段内容时，我的心感到极大的震撼，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觉得这可不是凡间世人能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让我得到了，我立即走入了修炼。我今年76岁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对于写作方面觉得很难。明慧网提倡大法弟子都应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因此我今年鼓起勇气，也向师父交一份修炼的历程，向师父汇报。但篇幅有限，我想只写我在2015年因起诉江魔头被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10天，作为修炼的缩影，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肃江后，我被绑架，警察送我到拘留所，对所里接管登记的人指着我说，他是个好人。接管的人很惊讶，问道，你是说让我关照他吗？他嗯了一声就走了，这也出乎我的意料。这可能是我对警察讲大法真相言谈举止中，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才这样说的。在这以后的10天中，我的处境确实很宽松，也包括警察及犯人都表现得对我很尊重。我被所内工作人员带到拘留室，室内有5个人，我进门就大声说，我是练功的，修大法的，他们都表现得很欢迎我。我和他们寒暄之后，就问他们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我就讲为什么要三退的重要性。当时有2个人退了，其余的第二天接着讲也退了。我利用吃饭的机会在大食堂里和其他世人讲三退，讲大法真相。因为食堂吃饭的有40多人，我每天与离我饭桌最近的人讲三退的事，他们大多都认同，愿意退，也有不退的，我也不气馁，继续找有缘人接着讲。在这期间，有3个警察也先后三退了。第一个是自己主动要求退的，因为监室都有摄像头。我当天给室内人讲三退，声音大，他在总监控室值班，看到也听到了我讲三退的内容及重要性。第二天走到我所在的监室时，当时我正在窗口处，他跟我打招呼说，给我也退了吧， 声音不大。我很惊讶，我仓促地说，好。可我心里想，他说的什么意思呢？能是三退的事吗？这可不是含糊的事，我必须弄明白才行。我就在窗口处等着他返回来时，问他，你刚才是说的退了吧？是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是呀，而且还说，你们做得真好，我要到网上告诉你师父。我想他可能是经常上明慧网吧，知道了一些三退的真相，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也可能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鼓励我吧。过了几天后，我跟这个警察说，能不能给我个纸和笔呢？我要把三退的名字记下来。他很爽快的就给送过来了，不然我得每天默背许多遍，名字多了他忘了。另一个警察是我在食堂吃完午饭后，他让我和另一个人抬一个大垃圾桶送到大门外的地方倒掉，他跟着一块走，目的是监视我俩。我一想机会难得，正是给他讲三退的机会。这种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在人多的时候讲三退一般效果很不好。这路程有200多米，时间也够用，我就仔细地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和三退的重要性。他听得很认真，很认同，也谈他知道的恶党的许多恶行。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就同意退了。那个和我一起抬垃圾桶的人也听明白了，也退了。第三个警察是有一天，人们吃完饭后都回到监室休息了，我利用休息时间在楼道走廊间拖地，一边寻找可救之人的机会。这时有一个警察突然快步走进食堂，我一看，这不正是好机会吗？我急忙也走进食堂，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正在洗碗池洗着什么。因为这几天的时间，有很多警察都认识我，我用大法要求自己，让他们看到修炼人的形象和其他人不一样。同时我所在的监视的犯人们也在我的善行感化下，他们互相也变得关心祥和了。我跟这个警察诚恳地讲，三退只是为你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你退出来，抹去不好的誓言。他对我笑了笑说，那好吧，退了吧。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真为他高兴。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那是另一个警察在我们监视窗口外等里面的人写购买食品的纸单，可以由所内的工作人员到商店去买。可我犹豫着，怕讲的时间不够用，还没讲明白，怕等人家食品单写完了他就走了，一直犹豫着就没给他讲，心里一直有一种愧疚的过失感。在这十天中，我基本上都是天亮前练完五套功法，不定时的发正念，被法中的段落、经文、诗词等充实自己，再有时间就给同监视的人讲大法如何教人怎样做好人，将被迫害的真相等，他们都很认同。我与监视的人与警察之间相处得如同好朋友一样。第十天走出拘留所时，那个三退名单上已经有16个人的化名。我想这一切都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安排有缘人，安排时间地点，一切都铺垫好了，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就想退了。真正救人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